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有一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人用科学之名，用进化论来否定他所传的信仰。没想到我这位朋友正是学科学的，结果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就来听我这位朋友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我在派克戴维斯药物研究公司从事致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时，有个同事蛮有兴趣地问我，你一个科学家怎能相信人是神所造？你难道否认生物进化的科学证据吗？我很诚恳地答道，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神如何造了人，但凭信心，我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和他对人的应许。神在圣经中对人性的描述就如同对我灵魂的剖析，使我知道我原本属于神，需要他的恩典。我能每天亲身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这爱给我带来的活力和希望，是神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因而我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人的局限性。科学作为人活动的一部分，自然受人性的局限。我们从小就受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熏陶，不敢疑问就接受了这些来自人的学说。现在该是我们检验这些学说和所谓科学证据的时候了。朋友，您知道海克尔这个人吗？他生于1834年，死于1919年。这位德国医生在1859年读到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之后，放弃行医，转行从事物种的研究，曾为150多种无脊椎动物命名，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胚胎生物学家。海克尔还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经常引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抨击宗教。在1874年，他发表了一篇轰动整个科学界的论文，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个令人诚服的科学证据。他的研究结果就此和达尔文理论永久地连在一起，被后人从1901年起至今一直引用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上。在这篇论文里，海克尔用手笔画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多种动物早期胚胎的形象，鱼、熔岩、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在海克尔的笔下几乎一模一样。他下结论称，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也就是说，个人的胚胎发育中必经过人类的进化历史，因为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和鱼的、熔岩的、鸡的形象相同，所以人必然是由这些动物演化而来的。这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基的最重要的科学证据之一。海克尔论文发表后的123年中，尽管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没有人对海克尔的观察产生过怀疑。直到1997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科大学的胚胎生物学家李查申重新观察和拍摄了鱼、熔岩、鸡和人早期胚胎的形象。这些照片被发表在同年8月刊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杂志上。对照这些照片和海克尔的手笔画，你就不难发现鱼、熔岩、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大不相同。用理查森的话说，这看起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旧文献记载，海克尔曾经不得不在他的同事面前承认他的手笔画是技艺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任何假的东西都怕仔细的验证。圣经说耶稣是真理，这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您也愿意来检验吗？神 邀请你来读他的话，甚至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繁忙城市加百农，人们正如饥似渴地倾听耶稣讲解上帝的道。忽然，一位名叫雅鲁的人从人群里跑出来，他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会堂里的一名管理员。
他来了，他到了，看哪！
耶稣，我祈求你拯救我的独生女吧，老师，可怜可怜她吧，她才12岁，却快死了，求求你，请随我来。
耶稣就离开人群，和雅鲁一起到他家去。在路上，雅鲁家的一位朋友走过来。
雅鲁，很遗憾
啊，耶稣，
你的女儿死了，不要麻烦老师了。
不要怕，只要信上帝，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的话让雅鲁平静下来。一大群哀悼的人聚集在雅鲁家，捶胸痛哭。耶稣叫众人离开，只留下雅鲁、雅鲁的妻子和三位亲近的门徒，渔夫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走进房子，看见雅鲁的小女儿躺在席子上。耶稣伸出手来拉着她的手说，
不要哭，她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孩子，起来吧。
小女孩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她全好了。
她起来了，我女儿，她活过来了。
给她些东西吃，我吩咐你们，不要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别人。
耶稣向来喜欢小孩，有一次门徒想阻止小孩走近耶稣，但耶稣却温柔地把孩子抱在手上，并且借着这件事教导门徒。
你去照样行事吧，啊，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国中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凡是不能像孩子们那样承受上帝主权的人，都断然不能成为他的子民。凡是以我的名义欢迎这个孩子的，就是欢迎我；凡是欢迎我的，就是欢迎派我来的那一位。因为你们之中最卑微的是最伟大的。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的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 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翻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翻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2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2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8:4，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 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神是公平的，神的儿子耶稣传福音，希望人人进天国得永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沉沦，甚至对耶稣身怀戒心，充满怀疑，甚至不断加以逼迫的犹太领导阶层，耶稣也对他们循循善诱，耐心尊重，为要拯救他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一位犹太领导半夜拜访耶稣，向他求教的故事。如果您想继续深究这位领导人跟耶稣的对话，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
一年逾越节，耶稣在圣城行了些神迹，眼见为实啊，很多人看见了就信了他。虽然如此啊，耶稣并不把自个儿的交给他们，他知道万人的内心，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人是怎么回事，人心里的是怎么想的，他清楚得很呢。看见了信，没看见不信，看见了还不信，还要看，这信心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有位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也在那儿看见了，心中充满了好奇敬意，到了夜里亲自登门拜访。哎，怎么白天不来啊？怕人家看见呀。尼哥底母啊，虽说是个法利赛人，但人很正直，虽同其他人一样确实心里不明白，可身为百姓父母官，从不以势压人，白天求教确实不大方便，所以才等到了晚上亲自登门拜访。到了地方，哎，见着耶稣之后，这俩人倾心交谈，尼哥底母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老师啊，从您的神迹上看，若无上帝，没人行得出来呀。我们呢，也知道您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师傅。尼哥底母便将自个儿心中的疑团一一向耶稣说明，耶稣呢，侧耳倾听，耐心答复。实话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见不到上帝的国。哎，尼哥底母不明白，老师您说，一个人老了，如何再生一次呢？这难道再进一次娘胎不成啊？尼哥底母问的这个问题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个代表性。人出了娘胎，那肯定是不能回去了，也回不去呀。那什么，怎么才能够叫重生呢？耶稣当然知道他们这问题所在，说人呐，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进不了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那么就是灵。所以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啊，你还别觉得奇怪。哦，你看，风随着意思吹，哎，听见响声，你不知道从哪儿来，它往哪儿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这尼哥底母听了就问呢，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其实别说尼哥底母了，这也是大家当时普遍啊想知道的。耶稣说呀，说你是以色列做教师的，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对你们说这地上的事儿你们都不信，那就别再提天上的事儿了，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明白。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见证的和见过的，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没有人上过天呢。这听着尼哥底母不断的眨眼睛，这脑筋呢也是不停的转。可这些话从来他压根没听说过呀。别说他了，这话就是大家今天听，没准啊也都是头一回听啊。耶稣接着说，说摩西怎么在旷野里举蛇，那人子呢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呢，甚至赐下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旷野举铜蛇的典故啊，尼哥底母太熟悉了，说的是百姓当年跟着摩西从何尔山起行赶往红海那条路上，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啊太难走，心中烦躁，就埋怨呢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这儿呢？这儿没粮没水，老吃着淡薄的这马纳可都讨厌了。人们这时候开始就暴躁。就在这时候，上帝的管教来了，就见这火蛇呀是进入百姓中间，是逢人便咬，死伤无数。这时候百姓知道害怕了，是赶紧哀求摩西啊，说我们有罪了，你赶紧求告上帝让这蛇离开我们呐。这摩西心里也着急啊，是赶紧为他们祷告。祷告之后按照吩咐造了一条铜蛇，哎，也就是这火蛇的样子，挂在杆子上，让凡被咬的抬头去看。结果呢就跟上帝说的一样，凡是被咬的注定要死的，抬头一望这条铜蛇就算活了。对于尼哥底母来说，现在回想这一段啊，可以帮助他明白耶稣的话。这正是为何独生子降世，为救世人得永生，愿意得救是关键，抬头仰望救恩来。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鸿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鸿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他说梁鸿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他，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鸿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 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它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朋友，我们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同事名叫 Paul Ladd， 赖德保罗。赖德因为工作在广播电台很多年，所以他曾经认识不少有名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赖德有几张照片，就是他跟某某人在一块儿的照片，包括州长、电明星、广播员、电视台有名的人物等等。我看见这几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一般人都很喜欢跟有名的人在一块儿。问题是，大部分的人，像你和我，我们不过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哪里有机会跟名人在一块儿呢？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这些不认识名人的人，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方法，接触到一位有名的人，那种接触，那种往来会不会满足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高兴，让我们说，哎，我也认识大人物。请您想想看，因为那个人有名，而且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他不但认识我，他喜欢我，他欢迎我接触他，所以我就觉得很高兴，心满意足。也许您能够猜想，我说的是谁，是哪一位？我所说的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耶稣知道我们的名字，连我们头发有几根他都晓得。是的，耶稣很有名，他是造物主，他又是世人的救世主。不但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爱你，他爱我，他爱每一个人。 耶稣愿意亲近我们，托他的福，我们可以接触到宇宙的掌权者，人类的创造者，智慧的开端，生命的源头。我是无权无力的人，我是无名无位的人，但是耶稣要做我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权力，是我生命上的目标。透过耶稣，我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不认识任何电明星，但是我认识救世星。我没有耶稣的照片在我的办公室里，但是我有他的爱在我的心里。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天天牵着我的手，与我同行。有了耶稣，我不需要认识其他的名人。世界的救主是我的朋友。您知道吗？耶稣也乐于亲近您。请问您愿意认识他吗？我是谢德华。
画脸谱。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想跟您分享一首我小时候唱的赞美诗《与主面对面》，也许您也唱过。面对面见基督救主，面对面将要如何？亲见为我受死耶稣，面对面何等快乐！现在见主还不显明，仿佛黑影隔当中。不久那福乐日来临，亲见主荣耀圣容。在炎热的夏天里，我想起了每次和家人一起去露营的时光。我们在海岸南边的露营地扎好帐篷。通常我们去露营，不是只有待上几天，而是待上好几个星期。不要担心我们会觉得无聊，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我的姐姐和我喜欢花上整日的时间在海上划船和冲浪。到傍晚时分，我们会去附近的农场吃冰激凌，还有炸软壳蟹。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捡贝壳和石头，特别是被海水冲刷的小小的圆圆的石头。经过海浪和沙子的冲刷和打磨，这些石头变得美丽而光滑。姐姐和我会比赛，看谁捡的石头最漂亮。我们之所以喜欢捡石头，是因为我们会把捡到的石头放在木头的野餐桌上，拿出我们的画笔，在这些光滑的圆圆的石头上画脸谱。那些有锋利边缘的石头我们就会扔掉，扁平的石头都是经过打磨和抛光的，而这些石头是用来画脸谱最好的材料。我们会在石头上画出五彩缤纷的笑脸，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记忆了。但是每当我读到雅各书一章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些画着笑脸的光滑的石头。雅各书里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后会产生真实美好的品格。我因为残疾所经历的痛苦和每天所面对的烦恼，就像是在被抛光和打磨，这一切都在磨练塑造我生命中的那些棱角，就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让人愉悦的过程，但是我深信这是上帝为了要在我这块石头上画出耶稣的样子的必经过程。就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说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是每一次都能以微笑来面对呢？如果你看到过所有的求你之友的新闻，你会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也许透过我的声音，你已经发现我在微笑。但是坦白的讲，有时候当瘫痪的痛苦和疼痛一起来袭的时候，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会呻吟地说，哦，我的上帝啊，我真的没有力量，求你帮助我。是的，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你也是一样，但是我愿意，也想要邀请你今天和我一起，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炼，因为这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愿上帝祝福您。
诗篇第六十三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